哦，扎西德勒，然后我们今天呢，先念诵一下皈依和发心的偈颂，然后让心身心比较清净。如果就是没有太有必要的情况下，就身体和手脚。就全部都不用，只是当然不方便你在开车呀，或者是做别的事情也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坐定，然后手里面没有其他的这些其他的网页或者是看其他的信息就这样，然后在这个虚空之间呢，就观想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自己有信心的这种本尊，观世音菩萨。尤其齐天菩萨，慈悲的教法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系，所以后天我们祈祷化智仁波切的时候，也不是有这种观世音菩萨、内外密、齐天菩萨，然后这样子的，夏娃惹这三个，祈祷的时候会祈祷他们，类似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祈祷齐天菩萨本身，所以，心稍稍放松点。然后皈依的时候就，心里面呢，还是真正的，不是一个仅仅是念诵而已。心里面在想，我们皈依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种，但是主要是皈依这种，出世的道，像我们读到的这种，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样，诸行无常，有漏苦，皆苦，这个是名言上的一种真谛，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这种，深意的这种真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平时想到的皈依这种佛法僧，或者皈依这种解脱道，然后最终极成就，佛的果位，然后也不仅仅是自利，这种像声闻缘觉一样，但是圆满成就正觉。这种的大乘的这种发心，所以接下来就有发广大的菩提心，这两个合起来。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忏。所以内外道的区别是皈依的心，大小乘就是发心，这种动机决定了是的内外和大小乘，所以有时候教法殊胜，人就是动机、愿心遥遥相应才殊胜，或者是完全不专注想，听那个30%、40%、50%、60%这样的话，就习惯了就不好。就尽量就是听到，而且自己思虑当中呢，就比较圆满的，更结合就是日常的真实的体验和经验当中呢，就是加以下决心，改善自己的这种心境，改善习性。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学佛法呢有意义。当然，很多习性呢，或者是这些不是那么容易克服，或许根据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至少 就是每一次都有一点一些改善，一些进步。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借一个月多一点前面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息是说，最近我们这边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会停电一连大概5天左右，因为去年的时候和前年的时候都有加州有很大火灾，离我们其实有一点距离，但是大概一两个小时远的距离当中的，但是就是各个地方都出现不同的，加州本身这个季节秋冬之际是火灾高发的这个时段，所以他们呢就是看天气预测说有大风经过大概4、5天，或者一个星期，这么多，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会停电。有些信息说我只是晚上停电，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些上面说就从晚上半夜开始一直都停了，个别地方是用自己的发电机发起来的，就公共的设施这些图书馆啊还有学校之类的还是照常上课，所以很多其他地方好像要关。这样子的话不知道，就是这边的一些人他们听课呀各方面允许，我们这边时候晚上3更半夜才就是拉闸，但是限电，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好像说已经黑了，南湾、北湾、东湾这些有点不一样，所以不论如何，或许时间上面，因为有充电的话，就其实也很方便。拉闸的地方离我们好像，我们是不是包括在里面都搞不清楚？就是我看了一下它的地图，就在拉闸和不拉闸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区域，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边上，我没有确切的一个排号，所以没办法测定。但不论如何，总是有方法可以，就是录音啊，还有就是网上这种大家一起听课之类的，应该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有些人觉得需要早一点做一些准备，充电器啊、手电筒，或者是到就是有那种的太阳能的充电器啊，这些要做准备的话，其实网上订购很快也会到，所以大家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些念想、准备之类的。然后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整体是在有的人的那个声音打开了，好像静丽萍的内容上相对比较多，也适合我们，正好我们在这个休息接止升观的禅定结合菩提心的教法，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法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即修这个菩提心是俗生，然后为了圆满这个转化这种世俗的情绪性的烦恼和障碍，就了悟究竟的这种认知的障碍，那这样子呢，就是烦恼和所知障碍的这种对峙的最佳的方法，就是行持这种菩萨道，以及禅修以这种静虑即止圣观这种的修行结合菩提心。所以但是就具体的这种修行的方法，这些上面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禅定就最大的障碍就是小徒和强盗，这样的一般这里是说很明显的那种的杂念就是强盗，然后就半昏沉半吊局，或者散乱半散乱，好像看起来身心都比较平静，但是细微的散乱很多，那就这种小偷似的，就意思是偷走这种修行的功德。所以说需要有比较专注的心和比较清晰的意识来正知正念不慌意这种方式来转化。 然后整个观念上面，就是如果我们是恨恨恨爱情那方，嗔恨敌方，或者是对世间有极大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不接受无常，不接受一切这种，本质、本自、空性这些呢，就是会加强世间的执着呀，对名利财色的各方面的这种心特别强，所以烦恼不太容易灭。所以就是现实好像是很真实的，就修行是一般的功课呀，我要学的精神的道路，但是好像跟现实又脱节了那样的话，就会有这种贪爱轻放，就是看到很多世间的人情世故，或者是就是有人不知道是怎么去跟他们相处，是不是要很冷冰呢？非常的就放弃舍弃所有的家和这种亲戚呢，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同时，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我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要爱护这些以外没有其他的目标呢？也不是。所以就是不能走那种的极端，一般来讲。但是出离心的话，以前讲到，就不是出离的对境，总是会我们总是在人或者就是在各种对境当中。但是我们对于那这怎么讲呢？管理也好，就是用随顺因缘的方式与这些对境相处是还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会造业啊，或者是导致很多的这种自己和他人的烦恼、障碍、痛苦。但同时呢，就是用修行的力量来转化，然后不至于就是陷在里面，不至于就是以这种的真实、痛苦的真实、快乐的真实啊，包括就是各种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所欲受用这些上面呢，就看不透。就放不下，这些方面不能超越，再所以说，就是束缚我们的，最终来讲是我们自己的心的习性习气，不是对境。对境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执着，或者是能够超越执着的话，那这些对境也不是什么那种陷阱，也不是什么障碍。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戒律篇》里面讲了很多如何断各种的，就是世间八法呀，怎么样就要需要安乐，不希望痛苦这些上面是，但是世间就是只要有迷乱，只要有这种情绪痛苦，某一种类型的某一种的束缚，某一种的限制，某一种痛苦一直都在，所以就是它的无常啊、变化呀，就是没有解脱之前都还是会有无明的习性啊这一类的。所以比较粗大的就是为了贪会产生这种骄慢啊，贪图财物，或者是恭敬，或者是很多这方面的就是竞争嫉妒，还有就是仇恨很多这方面。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的这种经验当中，如果你稍稍不能够处理，稍稍不能够由处理于自己的这种习性来看待这些转化，那有时候在里面的话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样。你自己的生活旁观的时候好像比较清，但是当局的时候会迷。所以说就是暂移静处，有时候去一些寂静的地方啊，有时候好像就是可以测试，或者说刻意的去就是面临一些局面呢，这些状况的时候呢，可以的把它转为这个修行道，然后看自己的这种习性能不能够被自己所超越。所以断某一些尘缘的时候，或者是失去某一些所拥有的东西啊，或者是没有拥有的得到的时候，这些时候都关照这种无常的本性，然后有这种追寻尽量做事做这种人世间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尽量就是符合因果这方面造乐因这种。所以 包括如果有机会去出行这样的话，那你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的住处，什么样的资，带什么样的资具，什么样的，如果需要有这种有伴侣，有修行的伴侣，那你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就这些最终还是就是说先是离上学习这种处理的心，这样子能够给自己一个清楚的引导，然后再一个就是身起禅定的时候心意不涣散，如果身心不能够远离粗大的这种情绪的话，其实这种干扰一直很难断，所以说可以测试，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在自己家里或者山间这些地方，包括就不要用太多这种网络，或者是直接在一段时间里面计划好的时间里面，你不用这些网络呀，这样不看电视，不看这些这样的方式来修行。所以说，尤其是说，外在的这种得失没有对身体的健康的关注更大，对身体的健康呢又没有对命的这种生死的关照更大，所以。最终还是要说用于面对生死的这种的心，这个这上面需要升起一些见解，所以像弥勒佛过去又讲的，因为害怕死亡，他确实去山里面去修行了，就是去关照死亡的本性，就是本来面目嘛。所以最后因为见解这些战胜了，就是已经到了忘记死亡的这种的程度。或者说已经不，就是死亡对他来讲已经不是一个障碍的这种的程度。所以说就是世间的各种牵绊，各种的是大多数人或者是主流社会上面所追随的、追求的、沉迷的这些方面呢，就是稍微一些关照。有些方面有超越超脱这方面，所以这样子呢，今后之后呢就稍微有这种禅修打坐，这个可以结合，就是这种理性的引导和禅修的体验慢慢结合以后，能够感受到禅修的这种功德。但是没有如果出离心这样子的话，打坐因为变成一个仅仅是新的暂时的一个怎么讲呢，安乐，暂时的这种的平稳，一种怎么讲呢，不能够有深刻的这种转化这方面。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回归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面。这个是修行的功德，我讲的。就是说，结合这种利他的心，结合助力心，结合慈悲心、菩提心。清心利众的事，就像入群论里面所讲的这种的方式，就是释迦牟尼佛无期的这种的教法奉行以后呢，毕竟会受益很多，就是今生今世的安乐，乃至于就是未来世，或者是就是直接今生解脱这方面的安乐。所以说，如若念错了。若如自往昔素行立身事，立身事出获正觉乐，不必逢惊苦。所以说，意思说，如果过去我们都有了解这种的教法，早一点真真正正的比较用心去实修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实修这种利他的菩提心呢。那我们就已经获得了这种佛果，不必要就是像今生今世一样遇到各种的这些 逐渐成长而迷乱的这种，从迷乱走向觉醒，或者是从善就是恶走向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说各种的因缘，过去种下的，突然就有些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又不了解这个，就是过去的种种的因缘，所以会产生很多，就是不理解，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难以克服，或者是找克服的方法上面找不到这种真因，这些上面，所以说过去应该就。现在如果我们不再抓住机会的话，未来还会继续受苦，所以过去没有抓住机会，那至少现在应该抓住这种的机会。所以之后是一个这种劝实修的一个句子，就是故汝于父母一滴精血聚，即可知为我，与他亦当习。所以我们是说从父母的这种精血来的，然后从这种相对的一种理解上面来讲，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能够就是直接感受和理解的就是这个层次。所以既然我们把这种从就是其他人身上来的，就是父母的精血这些也可以怎么讲呢，固执的认为这是我的话，那我们把其他人同理心，他们也是以父母的精血来的，所以我们也把他们当作就是有跟自己一样有这种换位思考同理心，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世界或者看情况，这种呢，那就是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怎么能够感受到其他人呢，就是其实尽量的换位思考还是蛮重要的。从他人的各种角度和立场，或者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环境，内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各种的就是业和因缘，这些如果理解的话，世界上其实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六道众生即是如此。所以说换位思考非常的重要，对吧？很多的吵架，很多的这种使坏的那些做法，都是其实缺少这方面的这种换位思考的心。如果真正换位思考的话，会回归理性，回归于那种比较平衡的心态。所以实际上里面呢，其实我们以前说的一样，真正要从他人的角度心里去看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这个需要极大的功德，就是这个程度，就是当然可以推理的想一想啊，或者是感受上感受一下，这样子当然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要完整的感受其他的人的这种，包括需要宿命通、他心通一样，才能够真正能够理解，但是说，即便没有这些，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和习惯这种的，因为菩提心、爱心，然后也是有不需要神通，不需要这种超越平常人的能力，我们也能够看到，就其他人也是一种人，他们也有同样的心理，同样的差不多的肉身，所以就是各种的观念上面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基本的认知判断很多情绪，这些是可以就是沟通，可以就是理解的，就是可以想到。所以在那具体的这种方法上面，如何修习来就是从置身事外一样，从他人的角度去修行呢，就是因为他探秘，因为他密探见其有何物，悉数尽盗取以彼利众生。就意思说，当然不见识说其他人有这种要怎么讲，盗取别人的心啊，盗取别人的拥有的这种财物也好，其他的这种上面，但是说也有很多人很羡慕啊，或者是非常想要拥有啊，就是这种的 不一定是想要真正的盗取，但是说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某一个人有什么好，那我也如果也有这种，那该多好！这种的心是可能很多人会有，乃至于有一些人，就是其他人拥有的时候就很愤怒，或者是就以前有什么仇富这种说法呢？甚至以前也在一些地方有出现那种伤害很多小孩子。小孩的那种幼儿园这些，其他人有些人的这些人成年人为什么要伤害其他人的小孩子？其实是可能有一些人的分析上面说是一种社会报复心里面都有这种，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其他的人，比如说，他们的未来的最大的寄托和希望和生活的意义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孩。那当他有这种不满、种种的抱怨、仇恨这样的心理的时候呢，就是要摧毁别人的幸福。不仅是一个偷一个东西这种的概念，就是说怎么样让别人最难过这样子摧毁。所以这种以前在很多那种村落。小地方那种上面打仗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如果两个人呢，就相互之间就是形成了某一种的伤害或者敌对，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也会找他的，就是跟这件事情，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生的这种冲突，那他们会找一些跟这个冲突完全置身事外的人，但是是属于这个家族也好，是他们的亲缘，友好，就是。比较好的关系的这种人呢，也会找他们去做这种这种邪恶的事情。但是就是一码事是一码事，谁做的事你找谁去算账，这种他们不是这样。就是这个人跟他们，他就是很疼爱谁，喜欢谁，很关心谁，他们也会去伤害那些人。这种做法一样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当然不是在教别人做坏事这种的事情，但是说，自私的心转化有很多的角度。那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说原来是一切都，为我所拥有、为我索取这样的心，就习性很重。现在你置身事外，从其他人的，甚至是从负面的一点的这种人的角度去看，说看你自己，说就好像要。观察这个人，就是其实是你自己观察你自己，就是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有用的东西，有用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呢都应该就是我替他来处理，替他来做决定，去做立身的事情啊，就是明着去做，或者是这个上面当然这种盗取的心，这种是用于这样的一个比喻，应该是说。因为人都有自私的心，可能不太是愿意施舍，那这样子呢，就帮助他盗取的方式来去利益众生，这样的一种的做法，修行的一种的角度。然后我乐他不乐，我高他卑下，利己不顾人，何不反自护？所以说，这个。句子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乐和苦的这种的如果我安乐别人不快乐，如果我高高在上或者是别人其他人卑微，我只顾自利而不顾别人，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从另外的人的这种角度，从不安乐的人的角度，从这种比较卑微的这种，或者说，处于下士的这种，人的这种角度，或者是说，被忽略的、忽视的人，没有得到照顾这样的人的角度去看，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觉得如果你得势，如果你高在高处，或者是如果你自立的时候，你应该从就是外在的人的这种角度，或者是另外支持你自己另外一个人，有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的心理，就是应该 转化这种立场，或者是转化这种心境，或者说这里面用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方式，说为什么不嫉妒你自己啊？之前说从你自己盗取来利益众生一样，就是为何不反自度？所以这样子，像我们刚才讲的换位思考，能够带来很多这种解决问题的角度，或者是就是利益众生的时候，知道就是如何去利他。就是从其他的这种人的角度，或者是其他甚至处境不佳的，像不快乐、卑微的，或者是没有受到照顾的这样的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从这样的方式来转化，就是有一种真实的去修行做准备。在理上来，像刚才像盗取自己所拥有的去利益众生一样，就是这时候用这种的心能够成全别人，能够成全，就以前有人有这种的讲的，就是说菩萨界的上面的这种就是能够利益没有一个人落下来利益众生一样，就是如果他们处在这样不好的处境，这样的时候也能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所以就这两个成全利乐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之后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快乐有罪啊，或者说我们稍微高一点啊，或者说稍微就是有这种自利，或者是有得到利益，那这样的是不是非常不好呢？这个也不是菩萨道上面讲到的，是你能够用一切的身心和身心之外的一切来利他，不要忘记这个，主要是这个角度去看，不能变成就是忘记这个，反而就是就是有些人是希望能够鄙视别人，希望能够遭人这个嫉妒，其实也是很开心那样去故意的惹别人的嫉妒心。也是竞争心那样的做法就非常不好，所以这两个就分开。然后如果处境不好，那样就是处境好和不好的这种的状态下我们就每个人的经历和人生都不一样，有时候就小时候或者是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在每一个是今生、未来是过去式，可能都有上上下下各个层次的这种像演员一样都演过各种的戏、各种角色。所以在这种大乘利他的时候，大乘佛法修行这个当中呢，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呢，叫愿将安乐奉献于人，就是自取安趋他苦，这种自甘，就是就是从下处卑下的地方，如果你遭人的这种白眼啊、讽刺呀、伤害啊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没有那样就是很愤怒啊、回应啊这样子，而是一种这种卑下的这种的心，就是去利他。所以这个偈颂呢，就是吾当离安乐，甘待他人苦，时观念其处，仔细观己过。所以就是我今生受苦这样子，肯定有过去式的因缘，然后我们就每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呢，所面临的或者所遭遇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就是错乱，都有因果。所以在基于这个呢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就是主动的，并没有说因缘牵制下受苦的这种状态，我也愿意就是主动的就是离开安乐来替他人就是受苦。如果别人其他有菩萨发愿，地狱的众生如果能够受到益处，我也愿意下地狱那样。这种的大体上面来讲，我们可能一般的人没有这种勇气下地狱，但是至少说 有些人可能有，但是有大多数人可能说，哪怕是受一次伤啊，这样子都可能不愿意。但是说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大多数上做能够发愿和能够做的这两个呢，就是有些人说我不能乱发愿，发愿以后我做不到，或者发愿呢我暂时做不到的话，那肯定是假的嘛，这样子就不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好的方向发愿的这些呢，就现在做不到是未来可能做到的一种的前兆。可能因为这种的愿心，我们已经就是列入到这种愿的这上面的这种菩萨。那个因上面的和愿上面的这种菩萨道的心上面，所以发愿其实蛮重要的，只要是对的方向发愿，这个上面，然后还有一些是自己真的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离开某一些的安乐享受，就像一些医生一样，为了照顾病人呢，有些时候三更半夜叫他们起来去看病，他不会说我不上班，尤其是在那种就传统的医学这方面的，很多人是非常具有利他的心，任何时候只要有求必应那种的，真的是有什么需要他都尽量去帮忙，哪怕不要说就医生，有些好像做销售的人也是这样子，他肯定是为了有些是业绩，但是同时有些客户啊、售后服务啊各方面可能就非常辛苦，就是风吹雨淋或者是伤寒就特别酷暑这样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就长途旅行呢，去帮助别人呢，这样子最后也能够，就是得到这种就是业绩上面的这种回馈啊之类的。但是他们很多人是真的关心其他人，他有这种心理素质，整体上面是多方受益的一种的局面和一种就是状况嘛。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尽量利他，这时候呢像谢天讲的一样，就是怎么样去柔和的对待别人，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要观察别人的根气，所以佛法当中包括就是菩萨的这种度众的事业上面呢，就是有既有这种布施、爱与利心，同时还有就是惜赠怀诸，就是这类。但是一般来讲，就在这样的修行显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就是怀诸不太强调，就是主要是惜和赠的这种做法。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类似的，就是惜赠的教法为主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能够相应的这种的话，能够掌控的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上面。所以说在这上面呢，就是经常观察自己的这种状况起心动念这些的状态，所以说细查自己的这种的过失，自己有什么不足，或者是扰乱别人的心，失去自己的见解不能够就是禁止恶心，或者是没有在摄持善法，也没有饶益众生，这样子时候也没有要看这个有没有在就是禁止恶行的这种道路上，摄善法道路上，饶益众生道路上有没有偏离，所以在这上面呢就仔细关照对照自己的心，所以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起心动念间去细查就是得失过失这种然后第二个句诵说他虽犯大过心可能我们这样时间不够，今天我就念快一点，就一段一段的念这样。他虽犯大过心人无顶替顶替自过众微小众前成忏悔。咸阳他令欲以此匿己名亦自如下普劝谋众人力，此生郭本多德寡悉足夸 故当引起的莫令他人知。你这个正好是就是世间八法的这种希望得到安乐，而不希望就是受苦，然后就是希望这种得不希望失，希望乐不希望苦，希望得到就是嘉奖名誉传世，但是不希望受到忽略，不喜欢受到这种批评，当面的这种批评，喜欢赞誉，得到赞美，受到重视，不喜欢这种忽略，就这几个世间八法的这种心呢，正好可以就是自甘背下这种的心，上面是相反的世间八法，说我要得，我要乐，我要强，这种就是名利这些。他们怎么不关心我呀？这样的一种的心，所以这个女人呢，正好就是说，如果别人得到安乐，我受苦，那我愿意承受。而且经常不观察别人的过失，而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常不能观察自己。如果他人有什么过失的话，就是我尽量去为他去承担顶替，或者是替他来修补，或者是弥补这种过失，让他改善，就是帮助他，并不是说好像就是护他来做犯罪的事情呢，这样保护他去做不好的事情，而是就是心里面没有就是从此那个某一个人稍有一些顺口意的不合适，你就给他们贴乱贴标签呐、把他们打入冷宫啊，什么那种地狱啊，类似的心态。有些人会骂别人、诅咒别人、下地狱这些，而是说这种爱心仍然的在 所以就是别人的有什么过失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再次改善的这种的机会，或者是帮助他们这样子。一直没有把他们当做是邪恶呀，或者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如果自己稍有不喜欢，就容易给别人贴标签，把他们放在一个你认为的那种的位置，然后好像不得翻身一样的，其实不能这样做，因此，自己的那种一些，因为要想要进步嘛，想要进步的最好的就是，不断的改善，如果做得不好，立马发现。纠错改善，就是以前的，纠错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纠完错就是修行成就的过程，修行成就的意思。所以经常在这佛前忏悔、观想，自己在内心当中发怒，就是不要隐瞒自己的过失，有时候就这种意思。而且有这种有意义的情况，有必要的情况下。当我宣扬他人的这种，让别人呢得到赞美、安乐，所以鼓励别人用善的语言。你像我记得有一些，这种高僧，他会经常赞美就是其他的人，在他眼里，因为清净的关系，可能清净的这种修行，任何人都是值得尊敬，让他就是有功德的那种的。所以，其他他身边的很多人也真的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位法师，仁波切他们的一种的，奢侈，是这种鼓励，赞美，这样的就是，都变得比较怎么讲呢？优秀，这样，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个场合是，如果有些人想说赞美对方，哪怕是有一些有怎么讲素养好的人，他们有做运动竞技拳击或者怎么样，他们都会赞叹对方说他其实很优秀，非常怎么讲？虽然某一个人胜利了，但我胜利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也大家应该就是掌声送给鲜花送给另外一个人，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出色。他不会用那种恶的语言去鄙视别人呢、就是羞辱别人呢、压抑别人、压制别人、毁别人的名字呀，就是当面去羞辱别人，这些做法没有的。所以，就是以前有一些人也有这种，就是如果我说另外的人很好的话，那是不是我就不如别人了？就会有这种担心呢？其实不用，这自己 的名声，这些不要怕，就是遭到隐没，或者是不被人重视这样的心。所以说，咱习惯就是也不是形式，就是口是心非那种的赞叹，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真正你就是想要鼓励别人，想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赞叹。当然，这些赞叹没有分寸，夸张很大，没有意义的话，那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就不符合实际。应该这样子，稍有一些鼓励，大家能够看得到这种潜质或者这些的。但是有些完全是虚的，完全是就像年纪到了七八十岁说啊，你太年轻了那样的话就，当然有些他们显得年轻的话是你可以这样说一下，但是觉得有些可能要掌握这个分寸，看个人吧。所以说自己呢，就像这种大家的这个仆人一样，所以有一些就帮助别人，就忘我的一种状态一样，就是很勤于利他，所以像这个仆人一样，只为谋求其他人的安乐和这种福祉，这样子是所以另外一个是说。用这种方式说，本来自我或者是这种自利的心，这样子才导致这种累累罪过而且继续在轮回这样当中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包括不论你世间有多大的权势财势，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其实就是很短暂的幻影幻象。就是几句连续剧一样，三年五年为一个单位，这样子一过以后，就可能在这当中的各种心声，各种但是觉得这个很了不起的话，这些名利这些都会消失的挺快的，所以没有值得，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美的拥有。如果拥有世间的很多东西的话，其实就那么一回事，就是这意思。所以就是尽量要。隐藏自己的这种功德，和各方面的这种，才学或者是怎么样，不一定，就连任何人也不能知道。这里面讲的，就是不需要被别人知道，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修行。尤其是说自我比较强大的时候呢，就尽量。就是隐匿自己的这种名声，这样来作为一种修行，激进的一种修行。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无我利他的程度，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这种达到的这或者是夹杂着各种我见我爱我知这样子，然后又有某一种的想要利他的心，这些都有可能的。但是大图上面呢，自己观察自己，然后去把握这个分寸，但是就是。纯粹是为了别人嘛，当然这也是很好，有才有名怎么样的方式来去利他，这也是菩萨道上面就是赞许或者是鼓励或者允许这样的。然后这个是总结语的一个部分。往昔为自利所心竟害他，为他谋利，愿害惜归我。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往昔的这种自利自私的心所做的一些很多事情，其实挺可怕的。比如说我们说将光从，不说那么多复杂的，就是说一个吃东西吧。大家是活到死为止，要吃东西喝东西。那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口腹之香啊，就是品尝啊，各种的这些讲究，环境啊，色香味种种的这些。那这时候其实会有可能很多的生命就是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像我们以前也是 藏地的时候，几乎每一顿饭里面都有某一类的肉，像不是每一顿饭里肯定不是，但是尤其是冬天比较多，秋冬这些比较多，春夏少一些些。但是春夏之间呢也会有，可能就是隔一天呢，或者是有时候每天都有，有时候就可能几天没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意思说，光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对，就吃到的每一块肉，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样，众生身上其实没有像就是多一块肉给别人吃的一块都没有，全是痛苦挣扎当中被迫就是死去的，或者是为了他们的肉而杀死他们，为了身上的这种皮毛骨或者是这些，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其实不人不坏啊，我们也没做什么坏事呀，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仔细想的话，其实也做过很多伤害其他的众生的事。那如果我们说再说另外一个，比如说，现在人都喜欢就是开车嘛，开车的时候也是其实会杀死不少的这种众生，包括空中飞行的各种虫子，有些地方虫子多的地方。就是车子开过去那个很多地方都是那个虫子的那种撞在上面的痕迹，那粘的这些不用说，所以过去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僧人会有接下安居的方式，或者是用滤网的方式，用新布的时候有特定的要求的方式，然后就是甚至有手持的这些杖，这些说是为了避免，就是一个是。保护自己，但是同时也是保护其他的众生，这种做法。现在这些一样，所以说，其实生生世世当中，如果处在地狱道或者是畜生道这样子，那可能也要分，又不是地狱道，就是畜生道当中，如果过去是那这样子的话，也有一些就是动物，水里面动物大部分是相互吃的，就水里面的动物。不吃其他动物的生命其实很少，就吃草的有，但是少，大部分都是吃小的，一个比一个小，一个比一个小，一直到吃那些很小的微生物，它们也是生命一样的动的自己。所以地球地上面的鹿啊，或者好像是比较草食的动物会好很多，有些，但也有一些草食动物里面，有个别时候它们。就是，特别的季节啊，相互冲撞啊，就是伤害啊那种的，就是一批是公的，那也是不是一般的。把最看起来最温顺的，一般说羊嘛，就这个，但他们也会相互用脑袋去相互使劲撞啊，就变成这种的，就是生存和延后的这种，这层次。的这种生命，本身也是痛苦。所以说，那今生今世当中能够有这种关照的能力，能够知道就是其他的众生的需要和过去能够观察因果这样子的话，今生所做的事情能够做反省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敬畏牟利他，敬畏他牟利，愿还息归我，就是希望就是发这样的一些愿，说我能够息除过去的这些障碍，弥补过去的这种的罪业，利益一切有情众生与我而有恩，所以我能够，就是承受这种的，我愿意就是，承受父母有情众生的爱，就是他们的痛苦。为了以奉献爱的方式来承受他们的痛苦，代受苦，代业一样，就是类似真正完全代业，这个做不到。但是意思说，尽量发愿，就是能够替他们，就是解决他们的这种痛苦、罪障。他们也会有他们个人、他们自己的这种障碍嘛，所以，发这样的愿，所以这个有些人说你做像刚才讲的那样，也许完全做不到的时候呢，也不要去灰心，不要去 觉得距离太远，这个就是说一下，不要这样想，还是要想就是什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样，是一步一步做到的。也有一些就快速的能够做，即得有即到的转化。然后说，莫令如此生，梦现顽强相，令出出家息，修为极谨慎。坚持利他心，莫伤，切莫伤众生。妄动应制止，欲归当惩治惩罚。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现在能够，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六道众生这么多的这种友情，那哪怕是人也一样，我们所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和这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就是在此刻呢，发愿的力量无尽，发心的这种没有边际，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普摄所有一切众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首先能够掌控自己的身心，就是能够身心所投射的一切关照的这些呢，都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发愿发心当中呢，能够就是有注意，有所注意这样子，所以能够掌控自己的身口意，因为一切罪业跟其他众生就是。之间的这种种种的纠结的因缘都是来自于自身的身口意，以众生作为对境来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能够反省到说这个部分，首先呢，就是能够这样运用好自身，然后身口意的方向，这个就是间接修行这些方面的引导的方式没有出现错误，这样子呢就。尤其是说过去可能因为就是相互互害的一些行为当中会产生各种的这种猛烈激烈的这种的行为情绪这样子，现在尽量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口，不要动这种粗暴的这些行为，顽固的这些态度。所以对众生呢，像就是也比较温和，然后，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尊敬。如果你完完全全把别人当成是木头或者是塑料做的，或者是就他们都是下等的，或者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他们的苦乐、高兴不高兴，好像与你绝缘没有关系。不能这样子，就是还是不论是老人有些牙齿都没有，或者是有些相貌上面满脸皱纹，或者有些小孩就是懵懵懂懂的，没有太多的概念，或者是有些人的这种，过去的经历，或者是，这些遭遇是很不好，或者是有些人进过监狱，就有些人呢，很非常的这种霸道霸气，种种的，这些都应该有同源同等的一种尊敬和爱心，就是你用一种都是人。都是兄弟姐妹亲的这种众生，都是从佛法来面讲的话，经常就如母有情众生，其实各种各样的都是暂时的相，所以像这种信息服务一样，比较怎么讲，谨慎当中呢，保持一种敬畏这种的心去对待，谨慎的心去对待众生其他人，所以。坚持这种利他的修行，不伤害众生，这是基本的原则嘛？就是不害有情，不伤众生。但是，利他心，缘起间，在当中呢，就是利他心当中包括了不伤害众生。如果真的在伤害众生，怎么同时利他呢？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的话，就不可能这两个融合的。所以说。如果自己有这种伤害的心态和 行为、身心就不安的这个躁动、愤怒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就是要超越这种的不伤害众生、利他的一种基本的原则的时候，就是应该好好的去严厉的去这种禁止，不要让自己呢就是破各种戒为各种规呀、这样子的方式。调伏自己的心，这个时候就讲到的都是用这种比较怎么讲，比较严厉的方式来转化自己的心。这是总结语主要的。已经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基本上也就是前几天讲的就差不多了。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己这种对身体的这种执着这些方面。调伏自己的心上面呢，调伏什么呢？就是调伏过分自利自私的心。纵己如是毁，如有不信善，众过终归汝，届时为受罚。然后后面的偈颂，昔日受汝制，近日吾已觉，无论至何处，悉催汝骄慢。今当弃此念，上相自全意。汝已受他人，莫爱因尽力。若汝稍放逸，未施于众生。未时如与众，则如定将我犯于诸狱卒。如是，汝屡屡弃我令久苦，今亦素仇怨，催汝自利心。若汝欲自惜，不应自爱之。若如欲自护，则当常护他。调伏自己的自利的心，这个部分的偈颂，就是这么七句，六句，六个偈颂。所以说应该就是调伏自利的心呢，就是如果想伤害，就坚持利他心，不要伤害众生，要不要以这种愤怒啊这些，好像看起来勇猛的这种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这种种的这些上面，讲到的就是，纵然我们自己已经如此，其实听到很多教诲，如此也就是对于这些有过忏悔。对于不好的这些做法上面，但是我们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可能过了几天，过了一个下午，一年两年或几个月这样子呢，就如果我们没有能够精进持续的产生定解，修行上面没有增上的话，还是会就是可能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不肯依教奉行，不能从善，可能受到各种就是恶念邪念的影响都可能有的所以说，所以这些过失呢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上面还是心那种就是自利的心，忽视利他的心导致的。那这时候，那他做了这些状况，心引导自利的心，然后伤害了这些，或者是忘记了这些不伤害的心承诺，利他的承诺，最终受苦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自己，就是这样，最终受到严厉的惩罚。 那我们所说要我们自己要惩罚自己的话，就是要转化这种自利的心变成利他的心，是最好的、最佳的这种改善改法。不然的话，受苦成受真正受就是因缘上面因果上面受惩罚也是自己。所以就是从这种角度去看，说自己有这种决心转化这种。从自私心到利他心上面的一种的转化。然后说从此不再，就是说以前就有可能犹豫不定啊这些方面的习惯了，大家也可能就这样就算了，就修行当中可能想很多人都是一样，所以没有想要说特别去下决心去改善。但是如果在这个偈颂当中呢读的时候，就是昔日他是这样去受到这种自私心的制约，然后不能够有超越轮回，以及甚至世间的利他的这些行为都是自己的局限，都不能做不到，都放不开，都放不下这样子。那今日呢，已经就觉醒到这个过失在哪里啊，这是问题在哪里，都已经清楚了。那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都要就是下决心去做这方面的一种改变。已经了解了这种苦难的根源，就知识、知我、我知这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意思说，这种自私的心，一个是受到惩罚，另外一个是摧毁这种我知我爱的这种我慢的慢心，这些方面就得到改变。其实有时候说摧毁我们自己，并不是说要真正的就是怎么讲呢，伤害你自己的这个意思，就是而是说你这种的局限无明的这种的程度上面做改善。不然的话，根本上面。这些都是因缘所致的这种现象，只要引导现象，而不是有一个敌人在你心里面住着，有一个魔鬼在自己心里面，不要这样去想，就是一切都是个习性而已，就是这些习性呢不属于你，你随时都可以放弃放下，就像各种情绪一样，就像天空中飘过的各种白色黑色各种彩色的云一样，在它根本上面不属于这个天空，它就是随因缘出现的，暂时遮蔽的，或者暂时打雷下雨闪电的这种，但是都会离开的。类似那时候就是习性啊，各种情绪啊，这些不要认为那些是才是我，好像那些是我的本质，根本不是。所以我无明不属于人，不属于你，不属于我，就是一个暂时的迷乱。所以说今生应该有这种舍弃这些就是自私过分，只要有执着实有的时候会有自私的心，所以根本上面是要超越，从智慧上面超越实有，相对的层次上面呢就是超越这种自私的心，用爱心用利他的心去转化。所以在这上面说，我已经就像一个东西，或者是有，或者是这些卖给别人就属于别人一样。这时候你已经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的身心呢，就奉献给众生了。所以，我们应该尽心尽力，不要就是抱怨众生，而是去尽力利众生，利益众生。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时候放松这样的时候，那个，就是为是于，如果我们就是放松，稍稍就放松了利他的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身口意可能会就是重复再次放逸这样子去，甚至乃至于就是升起一些伤害其他众生的心，所以这时候想的记得过去发下的这种愿，发的这种的收的这些戒，对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说，如果是说生命就很短暂，无常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很下坡路的这种修行的状态下死掉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好的。就是也不知道未来会，就是在那一刻，没有就是长久的熏习的这种就修行的这种熏染的话，那可能也会因为这种的错误的投射以及自我自私的心，就梦境当中一样，有些梦可能今天、明天、后天、去年、今年，可能梦的程度和改善的程度也不一样。如果各种烦恼重的时候，哪怕是梦里面都会有长久的那种的错乱和迷乱、痛苦。如果修行境界稍微好，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能甚至识破梦的这种虚妄，能够就是在梦中发菩提心去利益他人，这种那可能死亡的时候也在这样的层次上面，所以我们也能够破这种梦的迷乱。一样，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你时常要记得根本的这种现象的本质，无常、空性这些。所以说过去呢，就是这种因为自我，因为这种自私的心，抛弃我们在轮回当中受苦，令我们就是这种心识的迷乱。然后今天呢，忆起过去的这种因。这些受的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就是要爱他的心，把自利心转化为利他的心。这方面呢，就是不断的，因为就是吉田菩萨这些教法里面，常常用波浪式的循序渐进的每一个角度都覆盖到的方式来讲，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去珍惜自己，就是。不是珍惜的方式和爱自己的方式，不是这种加强我执、我爱和我慢的方式，这种执爱只会毁坏自己，而是要常常，就是发心，不是常常吧，就是很常的去爱护其他众生。如果想自护、保护自己的话，最佳的保护就是爱其他的众生，那其他的众生也会善待你。如果就是因果上面也是如此，你为所有的种下善因，就是种下善根，为利他，那自然而然就是你首先会得益。然后最后的这几句，就是调伏自己对身的这种贪心。因为时间过了一些，但是我把这个还是就念了，就差不多了。这还有几句吗？如遇现殷勤，现殷勤，护此不近身，比喻去退堕。衰朽及脆弱，然后后面这个是说，身若欲爱增，大地一切物尚且不厌足，谁复窃比喻？卓欲未得足，身恼复失意。若人无所求，彼复无穷尽。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越来越对身体就是就已经有那种就是大臣啊，或者是就是宫廷里面的就宫女啊、奴才啊，他们要服侍皇帝，那就非常的照顾他，全心全意用各种很多的皇帝的这种身体好像都不太好，很多死得早，也许是阴阳搭配的不好嘛，缺少运动嘛，还是怎么样？还有一些可能有很多就是。内在和外在的因缘嘛，但很多地方都是有这种生命不是那么长，一样的，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以这种的，就是，身体发号施令，任何时候自己都稍微有一点的时候，都 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样去做反而会毁坏身体，因为可能动物性的身体的这一面，过去几千万年，或者是不是几千万年，可能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万年，这样慢慢过养过来的一个身体，它可能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挣扎以后，慢慢就是，这就是过去的人不想那么方便舒适，就有车子也没有这样子，就是要自靠自己走路啊，或者是这些，所以这么样的延续过来的一个身体的话，还是。那需要就是，加强他们的这种身体的循环运动，包括饮食时候也好，不是每一次时候都是一种食物，可能过去时候春夏秋冬吃到的食物都不一样，也靠这种靠天吃饭，很多我们可能几代人两三代人推上去，大多数可能都是在山上啊，在田野当中生活的人，所以说在这上面呢，就是身体呢就。也要就是有时候就是在晒风吹日晒啊，有些时候稍稍这样那样一下，再保持健康。如果呵护的一点都密不透风，以前有些人一直搓那个身上洗澡啊，总觉得身上要搓干净，最后后来发现说那种反而让皮肤没有抵抗力，然后就是破坏了那种皮肤的什么什么某些功能一样，吸收什么和。拍这种上面都收到，所以类似的可能就是越来越照顾，照顾到极限的时候反而会毁坏这个身体，就是不堪承受，哪怕是微小的这些，这个好像在湾区的生活的人可能都有这个体验，这边四季还是气候很稳定，所以有些人就稍稍冷一点，风吹一点，稍稍热一点都受不了。跟这个有些是跟其他的身体啊，过去的经历，就是身体反应有关系。因为很多人是到了这边以后，过了几年以后，热冷都太敏感，过分敏感，稍稍不透风，像房间里面的话都觉得憋屈，这样子就适应能力越来越差，然后，就身体变得很脆弱。这种是我自己之前也有感受，所以说，适当的引导当然不能破坏身体，不能就超负荷的去做很多事情，那样肯定也不行。就是要找一个就是适度的一种分寸。所以说，身体的召唤下就是需求很多，有很多就是就像一个。父母宠坏的孩子一样，身体也变成这种，只要他发出任何信号，就要用这种那样的东西去不断的增加满足，这样，那这样子就是说，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要满足这个身体上面的，或者是自我的这种的需求的话，也很难满足，尤其是各种的欲望，这样子，所以就是自律反而会比较自在，如果就是。完全听从身体的召唤的话，使唤的话，就会很辛苦，而且最后的结局也不好，就这种的。所以说，意思说，尤其是身体的话，当然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这些方面，就是追求这些的游漏的俗欲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夸大到一种程度，完全就是。不受控制这样的层次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习性就是没有控制住，然后吃太多糖、太多油、太多辣椒，或者是某一些太多是那种热量，就会导致肥胖、心肌梗塞、血管问题啊，或者是有些喜欢赌博刺激，然后或者是吸毒，很多人都会最后带来的就是。像吸毒，很多人应该是身体的那种的和心理的依赖，有很多是药物也分吧，好像专门是身体依赖性的药物和，就肉体依赖性的药物，有些就发抖啊、流鼻涕啊那种，有些就是这种意思说，如果你不调顺、调理和控制，引导自己的身心走向健康的话，随顺这个欲望的话，会带来烦恼， 痛苦、失望、沮丧。反而是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身心都受到自己的正念啊、正就是像讲到的这种正思维、正见一样，把正道的这种就是哪怕是类相似的这种的引导的话，都会有这种无尽的福德、快乐。所以这一个月，基本上一个多月没有讲以后，今天我们就超了20分钟，所以今天先到这里。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里面的讲到的就是要实修这种利他的心啊，就是说多少尽量去转换世间大法的这种自私的心，然后如果只能实践一条的话，就是尽量少伤害众生，尽量去利他利益众生，就是无害心这一方面尽量去做事情。如果不能帮助别人的利他的种种的事情都利自己，好像平时的习气有点远的话，尽量就从减少伤害开始，能够增加利他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减少伤害，所以这些程度上面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在这之前呢，就是说包括伤害不伤害别人也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多少你有同理心，多少你有这种能够调伏自己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不良的种种的行为，这个不良的行为的终止或者是惩治需要有利他心的引导。然后再讲到就是不仅是对其他的众生，就是要有这种利他的心。那自想要自利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平时拥有的这个色身，可能有一些要求也是不合理的，为了自利的话也要能够有这种怎么讲调理惩治，就是治理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包括身体上面的，尤其是贪欲和嗔恨这些方面的那种，这里面讲的主要是贪欲方面带来的这种不满足啊，追随自己的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欲念啊，就是然后去大量的去参与这方面的，包括过分的购物，包括过分的吃，过分的这种某一种东西，这样子时候呢，就会，就是缺少减少这种就自护的能力，最好的自护就是利他，利他的能力，会就是减少，所以有一种的从这些方面的一种出离心变得很重要，所以无所求的时候福慧无尽，就是福德无尽的什么的，所以这些方面受，希望大家能够受一些启发。今天到这里，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定，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